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33课，张老师将要讲的课题是劝人为善的智能。听到这样的主题，使我想到圣经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正是他的一个苦读的敌人。这个爱的功课真不容易啊。别人的德性也许并不美丽，在他们的习惯上、礼貌上、生活的方式上，也许对我们不适合。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就应当努力学习爱的功课，劝人为善。服侍人和爱心是并行的，如何能行得好呢？来，我们听课吧，听张老师讲劝人为善的智能。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基督教伦理学，这个是空中神学院里面的一个节目啊，基督教伦理学。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们已经讲到第33课。今天的题目呢是劝人为善的智慧，劝人为善的智慧。上次我们讲到呢伦理与智慧，就是行善也需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呢很难真正做一个好人。那么除了行善需要有智慧之外呢，我们还要有的这个劝人为善的智慧，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劝别人去做一个好人呢这个也需要智慧的。这个题目啊，在一般的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呢是没有提到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教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行善呢往往不是独善其身，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行善，我也要希望把基督徒的善呢推得最广，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不单是自己去做一个好人，也要劝别人去做一个好人。主要的那个别人呢，当然是指这个一些其他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也有责任，甚至在这个社会上叫一些非基督徒也去行善啊。我们基督教呢，我们的目的不是劝人为善的，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基督教的目的呢是救人的，是要把耶稣的救恩呢传给全世界的人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有在社会上做盐做光的功能，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在一些乡村里面，整个乡村都是基督徒了，你看这个乡村里面的善呢也发挥出来这个乡村里面没有人犯法，这个乡村里面个人都交税交得很足够大家都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责任呢把基督徒的善呢推得更广，影响别人感染别人，让别人呢也跟我们一同去行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了，要研究一下怎么样劝人为善。其实劝人为善呢一共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榜样啊，榜样。榜样呢，往往比教导、比语言更有力量啊。世界上的人，他们所寻求的，并不是一句很好听的话，并不是一些很好的教导，乃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个榜样给别人看呢，人家就愿意按照我们的榜样去做了。讲到榜样呢，那么基督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了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在道德上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犯过罪的人啊，所以呢神自己要我们呢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提到了啊。有一句话可能是我们一般读经的时候我们忽略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那么第八章二十八节呢，这个我们都晓得了，所以他们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下面二十九节呢，我们往往就忽略。二十九节说，因为他就是神啊，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神是预先定下了要我们呢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这个模样就是榜样。那么耶稣自己基督自己呢，也有几次告诉我们要我们呢学他的榜样。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那里这样说，二十八节说，凡老虎蛋中蛋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我们知道了。二十九节啊，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还有在另外一段呢，耶稣也叫我们学他的榜样，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就是耶稣替门徒洗脚的那一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这个十四节开始这里这样说，十三章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看这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替门徒洗脚，这是个榜样。那么耶稣给我们立了榜样，做了榜样，让我们怎么样呢，也照着他所做的，向我们所做的去做。当然这个我们要小心今天有些教会有洗脚这个礼的这个洗脚在当时是需要，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习惯了，我们不需要真的去彼此洗脚，当然有需要的时候也是可以，假如没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不一定要去拿一盆水来替别人洗脚。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彼此服侍就算是做一些比较一般人嫌弃的工作，我们也要做这个就叫彼此洗脚，那个精神是那样子。好，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那么这里呢就很具体的，我们要怎么样学耶稣的谦卑呢？耶稣都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洗脚这个例子好还有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那里也是提到耶稣基督的榜样那里怎么样说呢？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看这里就也是用另外的字句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他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那么他怎么样呢，下面就说耶稣是本来与神同等的但是呢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你发现在历代的基督徒里面都有很多人呢看见耶稣那个绝对的榜样，那个绝对谦卑，那个美好的榜样，一个一个的都去学习耶稣那种舍己为人 的榜样，服侍人的榜样等等啊。除了耶稣以外呢，我们发现呢，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常常要求信徒学习他的、效法他的，就是保罗啊。保罗也成为众信徒的榜样。保罗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常常讲的，可能是我们忽略的啊。这句话相当大胆的就是他要求其他的信徒效法他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我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忽略这几句这一句话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四章第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啊。你看他上面所讲的第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十六节就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啊。除了这段之外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呢，又提到这一点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再看腓立比书啊，其实有很多处的圣经都讲到保罗要求其他的信徒效法他的哦啊。腓立比书第三章，三章十七节啊，那里保罗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你看又说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还有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这样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你看这里保罗就没有要求那是信徒效法他，他说你们的确的已经效法了我了啊。那么除了这几节圣经之外呢，还有的，保罗还有其他的圣经。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人那么大胆，竟然要求别人效法他？我们不是要效法主吗？我们哪里有人有一个基督徒敢那么大胆说你们效法我吧啊？我们都是要求别人效法基督，没有人要求敢要求别人效法他的。但是保罗就偏要这样子做，可以说保罗这样做是相当大胆的。其实我有一次看见一篇文章，是一位很在香港很有名的基督徒写的，我很佩服他。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说，他说我们以为保罗疯了要别人效法他，其实他讲得很明白，我们效法基督是透过效法我们的领袖来效法基督的啊。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了基督，效法了主，也效法了我就是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六节那里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就是主是怎么样的呢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主是怎么样的圣经可以告诉我主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怎么样去效法基督呢？往往我是在人的榜样里面看见耶稣，我效法一个人呢，透过效法人呢，其实我是在效法基督。那么那位就是基督徒领袖呢，在香港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很感动我。他讲到保罗很大胆的要求别人效法他，因为保罗有这个资格这样做，他是众人之父，他带了很多人信主，他的确是立了很好的榜样。这位基督教领袖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这里大胆的要求请求与我同工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与他同工的，请你们效法我。我感觉到这不是夸张，这不是自夸，这是很恳诚的一句话，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领袖不敢说的。其实假如我们真是有那个属灵的程度，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说这句话是有说服力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当然假如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榜样的人，你这样子大胆要求别人效法你，那就最好不要说这句话了啊。所以呢保罗呢就看到榜样的重要， 他对自己的榜样有信心，所以他就大胆要求别人效法他。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那里有一段圣经我们也很熟的。提摩太前书，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那是提摩太前书，对，我们再翻开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啊。你看，所以保罗为什么劝提摩太要做信徒的榜样呢？因为他知道榜样是的感染力是最大的啊。我自己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想做一个牧师，坦白说，为什么我不想做一个牧师呢？因为我所见的牧师，坦白说，我熟悉的牧师，特别是自己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没有好榜样。所以我感觉到做一个牧师传道人要那又怎么样，那对人有什么用啊？假如做得好像他们那样子有什么用？但是后来感谢主，我遇见另外一位牧师，这个牧师是缺腿的，但是他很有智慧，很有爱心，非常的谦卑，他带领很多人信主，他真是效法主的一个人。我看见他牧养和教会牧养的那么好，这个牧师的榜样啊，大大感动了我，所以我后来我自己也决定去做一个传道人。你看这个榜样的感染力是多么的大。以前有很多传道人大声呼吁说，你们年轻人呢、要侍奉主啊，要全时间侍奉主啊，把你们的时间奉献出来做一个传道人。我都听了，我都没有回应。直到我看见一个好的榜样，我才真的决志去全时间侍奉主。可见榜样的力量这是很大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教导。那除了榜样以外呢，我们也不要轻看就是语言的教导啊。教导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劝人为善的方法。可以这样说，整卷箴言书啊都是教导人怎么样去有行善的智慧，有行善的决心。我们留意这个在使徒行传那里11章26节那里提到安提阿的教会，是不是啊？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很有榜样的教会，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宣教的教会。使徒行传11章25、26节，他又往大树去，这个又他就是巴拿巴，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你看，保罗与巴拿巴两个人呢，用了一年的功夫教训了很多人，教训就是教导啊，他们是教师啊。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门徒称为基督徒呢，就是说本来都是叫门徒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叫这些人是基督徒呢？因为他们都是效法基督的人，小基督啊，所以给他们改了个外号啊，一些不信的人给他们改了个外号叫基督徒啊，是从安提阿起手，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你看后来你就知道安提阿的教会影响了整个罗马帝国啊。你可见呢，保罗与巴拿巴这两个人用了一年的时间教训了很多人，就产生那么大的后果啊效果啊。可见呢，教导，有效的教导，有力量的，有深刻的全面的教导是多么的重要啊。保罗也常常劝勉各教会啊去行善。我们看一节圣经就清楚了啊，帖前第二章11到12节啊，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下去怎么说呢？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个就是叫你们的行为啊，要叫你们的行为对得起神。怎么样叫你们行为对得起神呢？就是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就是教导了啊。 所以教导教得好呢，是很重要的，对人的行为是有很好的影响，很大的影响力的。耶稣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我们要知道耶稣除了是个救主之外，他也是一个夫子，也是个老师，他常常教训人，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登山宝训那里，当耶稣上了山，怎么样呢？他们坐下了，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的，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那么教训以下呢，下面呢，第五章第六章都是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导啊。耶稣是个最好的老师啊。我们想教导别人行善，我们要留意耶稣如何教导别人，从耶稣那里学习啊。耶稣怎么样教导人呢？教导也有技巧的吧，也有艺术的吧。第一，我们发现耶稣的教导了很多故事，常常讲故事啊，这个牧羊人的故事啊，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怎么样啊？有一个爸爸有两个儿子啊，就是浪子的故事啊。你看耶稣所讲的故事啊，往往都是很有力量的啊。往往我们光讲道理呢，人家听了就忘记了，但是我们讲一个故事呢，就给人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这个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要一个教师呢，一个传道人呢，要懂得怎么样讲故事。我发现有些传道人呢，不会讲故事，只是讲道理，光是讲道理啊，那个力量是不够的啊。还有一样我们要跟耶稣学习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呢，不是课堂式的。什么叫课堂式呢？就是好，现在几点钟我们来聚会了啊，我现在打开圣经，我教导你们怎么啊，完了啊，拜拜，再见啊，明天再来啊，还是怎么样？那是课堂式的教导，这个也有用，不能说这个没有用啊。但是你发现耶稣的教导呢，大部分的时间是什么呢？是即时教导，随时教导啊。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耶稣有一次遇见一个少年的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那么耶稣说，这个下面不讲了啊，你要变卖一切怎么样啊。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耶稣转过来呢，就对他的门徒说，你看，我告诉你们，有钱人进天国是多么的难呢，比一个骆驼穿过针眼都难啊。他就教导啊。还有一次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记载一个百夫长，他很有信心，他说，主啊，你不要到我的家里来，你吩咐一句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就对众人说，你看我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还没有见过了啊！你看这耶稣借助这件事情就教导其他的人，也教导他的门徒啊。还有一次呢，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看见一个穷寡妇奉献啊，也有些有钱人奉献了很多钱，这个穷寡妇呢奉献了两个小钱。耶稣说，你看，我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是最多的，因为她连养生的都奉献上了。这是真正的教导，就是走到那里教导那里，不是一定要规定一段时间才教导的啊，那种教导呢不够生活化。我们应该把这个教导啊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正如我们再看看旧约那里啊，那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那这段圣经大家可能也知道，旧约的生命记啊，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这里说殷勤教训啊，怎么样教训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看这个教导的方法呢，就是生活化的了，不是课堂式的啊。孩子们，现在我们查经的时间了，你们都过来啊。然后这个爸爸的教导，打开圣经教导儿女啊。这样的教导往往也不是不好，也需要做，但是呢，这里是生命记提到呢，就是随时的教导，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可以谈论啊、谈论啊。所以我在家里怎么样教导我的儿女呢？我们每个星期也有一天，我们在家里一同交通啊、读经啊、祷告也有。但是我们呢，就更喜欢呢，随时随地的走到那里，吃饭也好。遇见什么事情也好，就随时跟他们就谈论。你看这个事情呢，就证明神如何的信实等等。这个事情呢，就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啊，那是最好的教导了啊啊。所以呢，就是我鼓励大家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一个好的老师，起码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儿女要成为一个好的导师，我们上一辈的要成为我们下一辈的好的导师。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导师的时候啊，这个世界真是有福了啊。好，这是第二个啊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榜样，第二个方法就是教导啊。第三个方法呢啊，就是鼓励。鼓励其实鼓励啊，严格来说也是教导的一个方法，不过我在这里特别把这个鼓励拿出来成为另外一个方法来去讨论。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所谓鼓励，什么叫鼓励呢？我们往往教导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强调的是责备他、警告他、劝告他、把真理告诉他啊。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鼓励，甚至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鼓励啊。新约圣经呢用什么字呢？用劝勉啊，劝勉这两个字，有的时候用劝慰，有的时候用安慰，其实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啊。我们翻开圣经看一看呢，好比说圣经提到巴拿巴的时候啊，巴拿巴这个人呢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使徒行传第四章啊第三十六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你看这里用劝慰这两个字，劝慰在原文里面就是那个字，就是鼓励啊。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啊，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十五章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了一次大会之后啊，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啊，耶路撒冷呢就写了一封信给安提阿的教会，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我们留意安慰在圣经里面就还是那个鼓励这个字。三十二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这个劝勉也是鼓励啊，在原文也是鼓励啊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这个劝，这里这个劝这个字也是原文还是同一个字，也是鼓励啊。还有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啊，十二章的第八节那里也提到这个字。就是说罗马书十二章啊第八节说，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这个这里的劝化在原文也是鼓励。好了，我们看见劝慰、劝勉、劝化、劝等等，其实呢都是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就是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就是鼓励。那么到底什么是鼓励呢？那我要把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希腊文的鼓励这个字呢是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呢就是在旁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呼喊，就在旁边呼喊。这是个什么字呢？是运动场上的一个字。我们要知道当时也有叫运动会啊大型的运动会赛跑啊等等。当一些运动员在那里赛跑的时候，是什么人在旁边呼喊呢？就是那些拉拉队在那里打气的，就快跑啊快跑啊，跑得好啊，继续啊，加油啊等等，那些字这个是打气啊。打气是什么呢？打气用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表扬，不是批评，不是责备，是表扬啊。当然责备也重要啊，还是表扬。 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呢，就是严重的缺乏表扬了啊。我们往往以为表扬是不对的，其实假如我们看看三位一体的真神，也看看保罗等等他们的作风，我们就发现了表扬是相当重要的啊。我们先看三位一体啊，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神不是说吗？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看，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啊。你看这里神呢，这个天父就在那里表扬他的儿子耶稣。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啊，耶稣也表扬天父，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换句话讲，耶稣说这个天父啊是完全的，你们要像他啊。还有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在那里表扬圣灵，他说这个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一来了就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啊。啊，耶稣也表扬他的门徒啊，我们不要忽略以为耶稣只是在那里责备他的门徒，不是的啊。约翰福音第一章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看，耶稣在这里就表扬这个拿但业啊。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很差的教会，是新约教会里面最多问题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到五节怎么样说呢？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你看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虽然后来有很多批评，但是在前面还是称赞他们说你们口才知识都全备。特别我们看保罗写信的时候，前面的前头一章那里那头几句往往是这样子的，是有表扬的。我们也看这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我们看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在这里呢，保罗就称赞提多，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啊，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啊啊。第十八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你看保罗没有责备众教会称赞那位弟兄啊，说是不对的吧，他说这位弟兄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保罗一方面称赞提多，另外一方面又提到另外一弟兄啊是被众教会所称赞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十六两节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啊。你看这里保罗就称赞以弗所的教会，说他们常常亲爱众圣徒啊。还有腓立比书第一章啊，保罗又表扬腓立比的教会，一章第三到第五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啊，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还有罗马书最后一章十六章啊，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在这里表扬那个姐妹叫菲比，说她常常帮助人。从第三节下面呢，你发现呢，保罗常常表扬个别的基督徒，说百基拉阿居拉他们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等等啊。你看下去你就发现保罗常常的表扬个人也好，众教会也好。各位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我想讲什么呢，就说这个就是鼓励啊，鼓励这个真理啊，叫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大大的忽略了啊。我们中国的信徒呢很注重榜样，很注重教导，但是呢我们就缺乏鼓励。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做得好，有恩赐，有爱心，热心等等，我们只是放在心里，我们不会表扬他们。为什么呢？我们往往恐怕一表扬他呢，就是叫他骄傲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翻开整本圣经，你找不到说表扬会叫人骄傲啊、这种道理来。 没有的。假如真的会叫人骄傲，为什么保罗要表扬那么多人，也表扬教会啊？为什么耶稣还表扬他的信徒啊？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还互相表扬啊？可见这是我们文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突破，弟兄姐妹。我当然，假如我们不是表扬，我们不是衷心的表扬，衷心的表扬不会叫人骄傲，反而是一种安慰，一种鼓励。怎么样的表扬会使人骄傲？是讽刺啊，说你怎么伟大啊，英明啊，就是过分的。那就是叫人骄傲了。但是衷心的表扬不会叫人骄傲，反而是一种安慰，一种鼓励，鼓励别人更加的做得更好。我承认，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挑别人的毛病，我差一点以为自己啊有挑毛病的属灵恩赐。我告诉你，后来感谢主，我是从两位美国的弟兄身上，他们常常到香港来，到香港来我也奇怪，他们到香港来找我呢，就常常表扬我，然后说你呀、啊、有这个好处，有那个好处啊，说我们很为你感谢神啊等等。哎呀，我就感觉到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话的啊。那么后来我慢慢大了，我才发现呢，这是多么的重要。我学了这两位美国的弟兄呢，我也开始在自己的教会去表扬我的弟兄姐妹。哎呀，我发觉很好吧，我发现我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听了我的鼓励的时候，我说哎呀，弟兄啊，你这次领诗领得真好啊，哎呀，我很感谢神啊，你这是很爱心，很有爱心啊，你这是很爱主啊等等啊。我发现他们呢，被我称赞之后呢，更爱主，更热心了啊。我后来怎么样呢？甚至我家里面的人我也去表扬他们，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都说爸爸你这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你是个很成功的爸爸。我本来啊，我是批评我的爸爸，说他贪爱世界等等，他就老是不肯信主啊。但是后来我表扬他，他就信主了啊。我的哥哥，我的弟弟也是，我常常对他说，对他们说，我说哥哥，你是个很有恩赐的，你应该把你的恩赐献给神啊。哎，他就听了。我以前常常感觉到自己很属灵，批评他们呢，他们就不听。感谢主啊，我自己发现原来鼓励，这是鼓励，对。劝人为善真是有很大很大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很恳切的对大家说，这是我们华人教会中国基督徒所需要的。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表扬别人的习惯呢，刚刚开始有这种习惯的时候是很不自然的，但是我们要突破，我们要开始的啊。当然不要一开始啊就太夸张了，太夸张就变成是讽刺了啊。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个真理啊。我总会像今天所讲的，劝人为善有三个方法。第一就是榜样，第二是有效的教导，第三是我们所忽略的，就是鼓励，也就是表扬。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33课，张老师将要讲的课题是劝人为善的智能。听到这样的主题，使我想到圣经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邻舍，正是他的一个苦读的敌人。这个爱的功课真不容易啊。别人的德性也许并不美丽，在他们的习惯上、礼貌上、生活的方式上，也许对我们不适合。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就应当努力学习爱的功课，劝人为善。服侍人和爱心是并行的， 如何能行得好呢？来，我们听课吧，听张老师讲劝人为善的智能。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